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各位听众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最近有一档新闻，就互联网上有一档新闻，就是引起了比较高的讨论，是一个青少年贺林宇朋友飙车的时候，在2018年撞死了正在过马路的 Jessica 和她一岁的女儿。但是有一些人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一些贺林她的帅照，希望大家多关注她。然后甚至在请愿网站上还有人发起了请愿，希望给她减刑。这个减刑一共有1.5万人的目标。在这个新闻出了以后，就已经达到1.4万人了。他这个请愿的题目就是他才12岁却被判了24年。我们要求公平。还有当贺林的庭审视频传到网上后，很快有人评论说他长得很帅，然后完了我爱上罪犯等迷惑的言论。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贺林他是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面青年最多的平台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就是长得比较帅，然后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反复用在庭上哭泣与父母拥抱的画面凸显着他有多可怜，但却没有人提一句 Jessica 和他女儿还有他的家庭，就完全无视了就受害者家属。那在这些疯子一样的用户者之外，还是有一部分理智的网友不断试着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仍有大量的人一意孤行。不只是这个新闻，现在包括新闻媒体电视，然后广播电台等一切就是网络上你可以获取信息的地方，虽然能获取到很多信息，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是还是会对现在青少年造成潜在的引导式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娱乐新闻媒体电视台等平台对我们青少年的一些影响。那首先我想问一问，你一般会是从哪里来获取社会或者娱乐事件的新闻呢？我的话，我不太会看新闻，就像我爸爸妈妈看的那种新闻，我也不太会去说专门去搜一个网站去看。我一般就是说，我会在微信里关注一些公众号啊，然后他们会有什么比较大的新闻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能去关注到。还有就是如果是美国的社会或者娱乐信息事件的话，不足以大到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他去播这些，我有的时候会在推特上，然后还有在像国内的一些新闻会在微博上去看一看，但不是特别多吧。
我也一般不会特别到网上去查最近的新闻是什么，我大部分新闻就是从爸爸妈妈听来的，我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听见爸爸妈妈讨论，世界上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但除了那个我一般都不看新闻，但是在我看新闻的话，我一般都是网上Google 上面查到的，有时候我也会跟其他同学们说到这件新闻的事情，但是平时我都不注意这种新闻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注意新闻，很多我知道的新闻都是从朋友或者家长听到的，我不会自己去搜有什么新闻。还有些时候就是学校我们的 social studies 的课有些时候会看一篇新闻，然后做一个绕着这个新闻的一个小 project。
我说实话新闻看的也很少，有的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多看一点新闻，但是总是看要么看其他视频要么就看书。我大部分新闻是从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的时候我在看就 YouTube 或者其他的，有些去网上搜我自己想搜的东西的时候，会在一些推荐的地方看到新闻。然后如果这些新闻是有趣的呢，比如说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学校里或者是学区的一个这种规则的就是法律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州有什么枪杀什么这种事情，我可能会看一下。但是大部分新闻特别是那种跟娱乐有关的就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我是从来不关注。
我就像其他嘉宾一样，也不是就是会去到那种新闻的网站上面，比如说像什么新浪或者是纽约时报这种上面去看新闻的。但是呢，我也不是就是完全不能知道一点点新闻。我有一部分的新闻是通过我妈妈那里知道，因为我妈妈是看新闻的，然后她如果看到一些重大新闻或者有意思的新闻的话，就会向我们分享。另外的话，我自己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视频上或者是一些我看的网站上面他推荐出来，但是我都不是专门要去找新闻看，专门到新闻网站上面去看，就是他在网上就给我推荐了一些新闻，然后我就看到。
看来大家都是就是说一般都不会去特地去搜新闻。那我父母呢，他应该也是从别的地方听到了吧，但是就是说其实身边的人是有会专门每天去看新闻的，然后再传递给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会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新闻。那现在可以获取新闻的地方非常多，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还有新闻媒体，现在都在不断普及。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现在新闻还有媒体的公信力下降了不少，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说不会看到新闻就马上就100%相信它。你认为是怎样造成的呢？那首先我觉得吧，首先这个问题肯定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新闻媒体这个平台它这个地方之前做出了一些虚也不算虚假报道，就是加了一些就是说并不是事实的东西去说。但是现在公众能获取的信息应该是比20年30年之前要多了。然后因为互联网也逐渐加快嘛，然后现在大家都就是说能整合这些信息去判断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再根据他看到的这一篇新闻来说，就是说他这里面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一就是说这个新闻媒体本身就加了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人们能获取的信息更多了，然后通过 比对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些确实不是真的，有一些有一些就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这特别是互联网用户那些年轻人对事情新闻的判断力增加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媒体的信任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现在在互联网上的媒体有一些跟就传统的媒体的传媒就是的目的有所改变。在最早就是很久以前，比如说100年前，可能报纸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报道那些广播啊什么的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把最少的事情，就是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告诉给最多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科技并不是很发达，这些就是信息发展的就是传播的速度和就是容易程度远远没有不如现在，所以当时只能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给大家。比如说总统会用这些很当时很新发明出来的，比如说广播啊这样的系统来向全就比如说全美国发表演讲，那并不会有人通过这些非常新或者说是非常难得的方式获得他们的新闻。但是现在大家都有互联网，至少美国的绝大部分人都有互联网，那么他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任何东西，不只是那些最重要就是最需要让他们知道的东西。不管是这些人有多么怪异的想法，不管他们支持哪一方面，他们都能看到跟他们的意见相符的这一些新闻。所以现在的新闻发布者已经不再以让人知道信息为目的而发布，他们是以比如说赚钱或者是为某一个某一个想法支持召集一些支持率，或者是让一个区域内的人去支持某一个竞选，比如说竞选州长的人或者是之类的这些目的。所以现在既然媒体有一些我就发布的内容的目的一定不再是告知，而是去影响一些人的判断，那么我们自然得在相信这些媒体的内容之前，就先自己做一个判断，这个媒体是想告诉我内容告诉我新的知识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是想要影响我对某个事情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就是以前的媒体他们是比较可以说公正的，他们不会专门报道比如说某一个政党支持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现在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偏向他们自己支持的那一个方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可以如果你一个人支持某一个政策，那么我们大家都是不喜欢听就是和自己不同意的人讲话的，自然你就会选中某一些和你就是说你想要听的话的那些新闻网站，就继续在那儿听那些新闻网站讲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各个新闻都向自己观众要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样子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大家现在就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新闻媒体他们就算说的事情是真实的，也不代表这就是全面的，因此你也不能就是相信新闻媒体说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认为这就是一切了。我觉得就是可以说这些新闻媒体在自己有了问题，自己可以说骗人，那么别人自然过了几年就马上发现新闻媒体并不是可信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
那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之前的新闻只是为了就是说去告知这个事件的，而现在的新闻呢就会有更多的就是说个人色彩，就是这个作者或者是报道的人他会去添加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新闻他就有可能在如果说在政治事件上他就会偏向某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普通的事件的话，他也会去加上一些就是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显得整个新闻 就是说看着很不像新闻，就像他自己表达的这些想法，就是这样造成的。那我一般就是说看这些社会或者娱乐性事件新闻呢，我特别是娱乐性，我不是不太会相信的，因为现在互联网这些东西就是说也特别发达，然后包括公众人物啊之类的，都会他们都会有一个形象，然后还有很多的很多一些人就是说去收了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可能真正不是我们想看到，所以一般娱乐事件的新闻我只是就是说看一看，也不是不会全信。但是社会这种案件的话，社会事件的话，我可能就是说也会就是说加上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娱乐事件我一般是也不会信，然后也不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像刚才说的，那因为现在的媒体还有公信力下降了，你看这些社会或者娱乐事件的新闻，你会不会信呢？那我的话，我刚才已经说了，说我不是会太信这些事情，我只是说就看一下，因为有太多的信息吧，会影响你的判断，而且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别人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还是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说真正的样子，或者这个人真正的样子吧。我娱乐事件的话我一般不太会信，但是社会事件我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去来去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就是你看到这些社会或者娱乐事件新闻，你会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相信呢？
我来
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些新闻大部分还是真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新闻当中的会有一点 biased。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话真的吗？是真的，但是有可能会你读了以后会感觉到这作者写的东西是对人，虽然他写的东西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大部分应该是可以相信，但是你就要小心一点，不要完全相信。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可能这些facts 都是对的，可是他会写着一个样子让你觉得他这个 biased opinion 是比别的 opinion 更好。
我觉得我在网上看的大部分新闻应该都是真实准确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要么是在那些很知名的网上新闻源看，要么就是在一些其他的有名的官方网站，比如说像CDC 之类的这种地方找到我的大部分新闻的。如果我在一个很观看量很小很没有名气的，比如说一个 YouTube 视频上面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那么我很大几率不会相信它。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前见到过很多这种说什么最新的发明什么之类，十个最新的发明这种类型的视频，我可以肯定里面有很多都是假的，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搜到的东西，他们都说这是某一个公司提出的某个概念，而在那个视频里面他说这是一个发明，但这个肯定是没有，他们只不过是做了这种设计，根本就没有发明出来。我这只是随便一个例子，在比较有名并且可信的新闻源找到的新闻应该几乎全部都是准确的。
我也觉得在那些比较大的新闻源上面找到的信息应该都是准确的，但是呢，如果你去问比如说路上的行人，你觉得这些新闻上面的东西是你可以全部相信并且就当做这就是一切的吗？那么大多数人肯定会说不是，我很清楚现在新闻源有多少的就是迷惑人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肯定虽然嘴上这么说说，脑子里面也很清楚这些新闻源确实会喜欢迷惑人，但是也不代表真的就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国家的宣传之后就认为这个国家可能还有另外一面的，比如说你去宣传某一个国家有怎么怎么不好，但是这个国家真的就100%的都是不好的吗？其实绝大多数可能性不是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有他自己一部分好的部分和一部分差的部分，但是这些新闻人他自己都是拉拢了自己一帮听众就只讲一面的东西，我们自己都很清楚这个情况，但是却很难及时的就分辨出来，并且知道新闻上面讲的不是全部。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一个可信的新闻人上面听到一个东西，那我还是会相信的，但不代表这只是我唯一一个相信的东西。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开播9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社交软件新闻媒体或者是娱乐事件新闻会对青少年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有什么影响？那我们刚才聊到说，现在新闻媒体，然后还有电视台这些。公信力下降了不少，然后会不会相信这些？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认为现在的社交软件或者是新闻媒体上面，有多少信息是真实的呢？有多少信息是就是说并不是那么真实的呢？那首先我先谈一下社交软件吧。我觉得社交软件上的这些信息应该是会比新闻媒体上的信息要，就是说更加不真实一点吧。虽然说大多数就是超过半数，我认为有一半以上或者是70-80%是真，就在社交软件上是真实的，但是也不排除说有些人想要去带动这个大众的思维或者是舆论导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整体的大环境就是三观或者是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些扭曲，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应该是有80-90%是真实的，特别是在公众的社交软件，就不像微信啊之类的，就是那些大众用的推特或者是微博之类的，这些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不会像新闻媒体那些是真实的。但我觉得新闻媒体的话应该也算应该有个80-90%是真实的吧，因为有很多新闻是非常重要的，就算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个记者他想去加一些别的事情，别的他自己的想法的话， 觉得他也加不了多少，就除非是那种有政治性的或者是利益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不是太真实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说一个自然灾害或者是枪击案或者是那种社会上比较严重的事件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100%真实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些新闻媒体为了博关注去谎报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社交软件上应该有七八成是真实的，而新闻媒体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说不真实的信息在里面。
我觉得像这种内容本身发生出来以后是不会就平白无故的变成虚假的信息的。我觉得会导致一些事实成为流言的原因是口口相传，或者说是在互联网上面打字相传，然后就导致有些人理解的不对，然后在他们再传给其他人的时候就会把错误的信息传出来。所以如果一个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就是确凿的一个新闻源上面的一个新闻报道，然后他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了这个新闻报道的内容，然后一个人没有看到原本的新闻，但是却看了这个人看了新闻以后说的这一段话，然后他又是说给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两轮下来原本新闻里面的很多内容都会被舍去，而他们会记录的只不就一定是那些看起来最怪异或者是最不可信或者是最特别的那些内容，然后这当然就比较有就是离发生的事情就越来越远。
还有嘉宾想要根据这个问题来分享一下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新闻媒体为了博眼球，在原本事件基础上添油加醋，甚至就是会标题党，就是说新闻本身内容并不和标题是匹配的，然后而大众并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往往就会选择相信。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呢？那你觉不觉得这种行为算一种欺骗大众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说虽然不是很好，因为我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会看到一个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一个新闻上就写的就写的就是标题就是特别荒唐，就是我看到过就是有些文章说就是说点开然后几分钟后就删了。然后我点进去以后，结果发现就其实里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它就会这样。还有的就是说，你了解一些事，就是我点进去有一些新闻我是了解这件事情的，但是新闻说的并不是这个事情，然后。而且还能明显的看出，就是说，他想要去怎么说，就是说作者或者是说其他方面，就是想要去掩盖一些东西，或者是去影响一些观众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一种欺骗大众方式吧，但这也不能说，如果说是。只是标题党的话应该不能算说欺骗，但是如果说是在原本事情里，假如说是有受害方和就是说另外一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另外一方说想要掩盖掉这些受害者的这些信息，然后有很多事情都没有选择说出来，就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算欺骗大众的一种方式，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这些大众他们只愿意相信，或者是多数时候会选择相信他们看到的，然后就反而就不去相信受害者，然后甚至还引出就是说他被伤害或者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他的原因。我觉得
这种算是一种欺骗大众的方式吧，但其他的应该不是很严重，应该就不算。
但是我觉得当然假如这些新闻报道东西不是100%准确的，但是我觉得当然不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可以理解，有时候假如像作者不小心还是不故意的，不故意写的，不故意的时候就不小心写着有点不准确，那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有一些作者是故意写的很夸张的，写的是故意写的错的，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非常不好的事情，这些作者不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必须要能赚钱才会有人做，对不对？所以这些写新闻稿或者说是做传媒这种类型的工作的人也是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所有的人才可以知道市场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必须要得到他们应有的工资。但是现在有一些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就是虚假的新闻或者说是那些有煽动性的新闻，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不是赚钱或者是赚阅读量，我觉得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讨好一些人，来获得一些比如说政治上的知识，或者是去煽动一些人对某些事情比如说政党或者是对于一些法律或者是对于一些政策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有当然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钱，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的话那也是能够理解的，所有人都要钱。但是我觉得更危险的比添油加醋为了博眼球这种目的更加不好的是煽动人对政府的一些不好的看法，或者是煽动人互相的敌对性，这一些才是真正非常危险的一些目的。我觉得这个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
我觉得新闻媒体只讲一方面的新闻并且还添油加醋，这不是不好而是非常不好，因为他只讲一方面的东西，虽然他讲的这个新闻可能确实是真的，但是他只有一部分，就像比如说有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个国家吧，他是五，它是由二和三加起来变成五的，但是你只讲它是二，虽然二是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些读新闻的人看到之后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二，那岂不是和五差得很远呢？还有一个整个三都没有被提到呢。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虽然这些新闻它讲的东西是真的，但是只是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就是一种欺骗，并且我觉得还是以前像几十年前那种新闻必须是公正的这样的规定比较好，因为现在的话这种新闻一方面说另外一方面不好，另外一方面又说这方面不好，就会使人特别敌对。我相信现在大家肯定已经都发现了这种情况了，因为新闻都必须要吸引自己的观众，而且没有人喜欢听自己被别人骂，所以新闻就只好不断地说自己的这一方面的人的好话，说另一方面的人的坏话，然后这样互相敌对，真的是非常不好。
是的，我是在就是有一些新闻也是为了就是说博眼球，不只是博眼球博热度，因为在有些平台上你有了热度就相当于有了钱，所以说会发一些信息，就是说引导两双方去互相的去争论嘛。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在这个网络信息发达世界上，很多时候你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新闻媒体它只想让你看到什么，你就只能看到什么。尽管有的时候事情真相并不是这样，你觉得这个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这种或者是说稍微没有一些判断力的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有可能你就会相信这个新闻说的，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如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然后这个新闻把它描写的比较平常的话，你就会受它的影响，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很平常，它并不是有多么坏，觉得这个会有影响。还有就是说 新闻媒体引导双方粉丝不是双方去争辩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都是就是说人们就正确的去输出这些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看法。那这样子的话你也有可能会被这些人影响，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或者是说足够的就是说有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容易被引导的。那我基本上觉得这个它应该也不是会是好事吧。还有就是不仅是对我们，还有对就是说一件如果是一件比较不好的刑事案件，或者是一些有受害者，然后还有一些受害者的话，如果说新闻媒体他只去引导说去引导受害者他一定是有错的，或者是说受害者他干了这些所以他才会被这样，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算好事吧。因为新闻媒体只是我觉得只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事情，把害人这一方和被害的这一方这些事情都说出来，然后让大众自己去判断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收了钱或者是出于他别的目的，他只就是说了一些被害方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会让被害方受到攻击，而且很有可能就他们就找不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就被害方他们是本来就是站在一个比较低的就比较低的位置，因为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法律也不一定能给他们一个很公平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些新闻舆论导向，就会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被受伤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件坏事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很恶劣的杀人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个媒体就是说只想让你看到他为一些不是很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好事吧。因为现在毕竟未成年或者是说成年人现在都有很多人就是去模仿作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应该算好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总的来说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信息，这肯定是好的，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知道的信息越多，那里面就越有可能有一些就是不一定说是直接是错误的一些谎言，但是就有一些让人理解好像不是很正确，或者说是可能产生分歧和冲突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就随着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我觉得我们很多方面生活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新闻的来源也许是媒体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小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特别是年轻人在这方面已经习惯的比较快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提到过电信就是在网上的这些诈骗，那么这也是一个在互联网高度发达以后才有的一种新的犯罪一种新的诈骗方式。那么那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这种诈骗的基本上唯一的受众唯一的就是受害者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大概7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也许诈骗比就是假的新闻更加容易识别一点点，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这些现在比如说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对这个有所习惯了。我觉得至少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从小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每一次要比如说搜调查一个什么东西，老师都会花非常大的精力说好，不仅要调查还要去调查你来调查这个信息的这个来源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这个信息来源是不好，比如说是一个不太知名的网站，一个像那种人家的博客，人家自己可以发的，并没有经过比如说很多层这种校对，没有经过很多人的就是 点评或者说是这种观察，那么这个信息就是不可信的，那你就不可以用这个信息来充当，比如说不管是你的信息来源还是你写一个作文的这些内容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在随着时间推移，即使网上有一些不太可信的内容，人们应该还是会可以习惯，并且从这些不可信的内容中找出那些可信的，所以我觉得这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好事。
嗯，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开始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Hi, what type of music are you listening to?
I'm listening to R&B and I like to listen to many other genres of music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Sure. I enjoy listening to pop music, classical, country music, as well as some jazz. However, I listen to pop and classical music most of the time.
Similar to me, but I listen to pop music more than other kinds. I can't tell which kind I like the best, though. Which genres of music do you like the best? Or do you have a ring for those genres of music based on how often you listen to them?
For me, the first one on that list must be pop music, because its melody sounds better for me than the heavy metal music. Second should be classical. It won't get you high, so it's perfect to listen to when I study. Then I like to listen to R&B, which is usually soulful and moving.I like it because it calms me down and makes me relax. What about you? What genre of music do you always listen to?
I usually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and R&B. I listen to some pop music on the radio when I'm driving. I get confused by K-pop and pop music, and because of that, I don't listen to them much.
Do you enjoy live music?
Yes, I do enjoy live music.Do you know if there are any concerts recently?
Yep. I heard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cert 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multiple artists coming to perform at this concert. The only thing I'm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 artists are mostly pop music artists. I'm not sure if you will like it or not. If you're interested, let me know.
Definitely. Although pop music is not my favorite, I still enjoy it. When is the concert?
It is on August 21st, and it starts selling tickets 1 month prior. I will send the information to you so you can get the ticket in advance.
Got it.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No problem. Bye.
接下来让 Kevin 和 Lucy 来翻译一下。
你好，你在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呀？
我在听 R&B， 我喜欢听很多类型的音乐。
哦，你能举个例子吗？
当然，我喜欢听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以及一些爵士乐，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听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
和我差不多，但我听流行音乐比其他人多。我说不出我最喜欢哪一个。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或者您是否能根据您的收听频率对这些音乐进行一个排名？
对我来说，榜上第一首肯定是流行音乐，因为它的旋律对我来说比重金属音乐更好听。其次应该是古典，它不会让你兴奋，所以我学习的时候听它是完美的。然后我喜欢听 R&B， 它通常是深情和感人的。我喜欢它，因为它让我平静下来，让我放松。那你呢？你总是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我平时听古典音乐和 R&B， 我开车时会听收音机里的一些流行音乐。我对 K-pop 和流行音乐搞不清，因此我不怎么听。
你喜欢听现场音乐吗？
是的，我喜欢现场音乐。最近有音乐会吗？
是的，听说下个月要开演唱会，会有很多艺人来演唱会。我唯一担心的是艺人大多数是流行音乐艺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你感兴趣，请告诉我。
嗯，那是肯定。虽然流行音乐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我仍然喜欢它。什么时候开演唱会？
是在8月21日，前一个月开始卖票。我将信息发送给你，以便你提前获得门票。
知道了，非常感谢，下次见。
没问题，再见。
在对话一开始， Jesse 问 Brian， 你在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Brian 回答，我在听 R&B。我喜欢听很多类型的音乐。 I'm listening R&B, and I like to listen to many genres of music. Genre 是流派的意思，通常用来形容文学或者音乐，比如文学中有 fiction 小说、 poetry 诗歌、 non-fiction 非小说等。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可以形容类型或者级别的词。 Type 就是类型， Class 就是班级或者社会阶层，就像 upper class 上流，还有 category类别，请跟我读 genres。
genres。
type。
type。
class。
class。
category。
category。 然后 Jesse 问他能不能给他一个例子， Brian 回答说他喜欢听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以及一些爵士乐，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听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 I enjoy listening to pop music, classical, country music, as well as some jazz. However, I listen to pop and classical music most of the time. Pop music, 流行乐，是众多音乐流派中的其中一种。其他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熟知的流派还有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 jazz, 爵士乐， heavy metal, 重金属，R&B, rhythm and blues, 节奏蓝调， K-pop, 韩国流行音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派。请我读 pop music。
Pop music。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Country music。
Country music。
Jazz。
Jazz。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Rhythm and blues. K-pop.
And blues. K-pop. Jesse 附和说，他听流行音乐比其他人多。他说不出最喜欢哪一个。Similar to me, but I listen to pop music more than any other. I can't tell which I like the best. Can't tell, 说不清。这句话的意思也有 hard to choose, 很难选择的意思。如果把 hard to choose 带入到这句句子里，也是一样的意思，都是 分不出最喜欢哪个的意思。除此之外， can't determine 无法确定和 don't know 不知道也是相同的意思，都可以表示你无法选出或者确定某些事情。有一点不同的是， don't know 是完全不知道的意思，而其他三个表示知道但无法确定的选择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请跟我读 can't tell。
Can't tell.
Can't determine.
Can't determine.
Don't know.
Don't know.
Hard to choose.
Hard to choose.
然后 Jesse 问 Brian， 他最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或者根据你的收听频率对这些音乐类型排名。Which genres of music do you like the best? Or do you have a rank for those genres of music based on how often you listen to them? Rank 是等级和秩序的意思，和 order 是一样的。这两个词在不同语境下都有不一样的意思。比如 rank 在这句话里就表示排序等级的意思。Order 除了是的意思，还有单级别的意思。出去点餐的时候也会听到。Here is your order number. 这是你的点单号，请跟我读 rank.
Rank.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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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说，对他来说，榜上第一首肯定是流行音乐，其次应该是古典的，然后他喜欢听 R&B， 还问了 John， 总是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John 回答，他平时听音乐和听古典音乐和 R&B。我开车时会收听音乐，收音机里一些流行的音乐。我对 K-pop 和流行音乐搞不清，所以他不怎么听。Brian 又问了 John， 他喜不喜欢现场音乐 ？Do you enjoy live music? Live music 现场音乐，通常音乐会或者演唱会会是现场音乐。通常我们听到的歌都是 recorded music， 录制的音乐。Live 也有活着或者生活的意思，比如 Where do you live？ 在哪里生活？请跟我读 live music.
Live music.
Recorded music.
Recorded music.
Live.
Live. Jesse 回答是的，他喜欢现场音乐，并问最近有音乐会吗。Brian 说是的，听说下个月要开演唱会，会有很多艺人来演出。我唯一担心的是艺人大多数是流行音乐艺人，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如果他感兴趣，请告诉我。I hear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cert 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multiple artists come and perform at this concert. Multiple artists 很多艺人， multiple 很简单，就是多是种的意思。Artist 是艺术家，这个里面这个词里面有一个 art， 所以也就是艺术和艺术家的意思。可以，这个 artist 可以用来表示画家或者是音乐家。在音乐里发表作品的通常是 artist， 制作音乐的就是 producer 制作人， composer 作曲家， lyricist 作曲作词家。但是在音乐作品著名的时候会转换成动词形式，就是就像 produce by， compose by， lyric by。 听我读 artist
Artist.
Producer.
Producer.
Composer.
Composer.
Lyricist.
Lyricist.
Jesse 回答，确定，虽然流行音乐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仍然喜欢它。还问了 Brian 演唱会的时间， Brian 告诉他是在8月21日前一个月开始买票。 It is on August 21st and it starts selling tickets 1 month prior. Prior 是先的意思，和 before it starts earlier 是相近的意思，只不过 prior 和 earlier 可以在词句子词接替换，而 before it starts 需要对原句做一些改动。这三个词语前面都可以加时间，比如 one month prior 一个月之前，请跟我读 one month prior before it starts
before it starts
earlier
他将信息发送给了 John， 以便他提前获得门票。I will send the information to you so you can get the ticket in advance. In advance， 提前，与 beforehand 和 ahead of time 可以替换使用。 用来表示可以提前得到或者准备一些东西，而 before 不可以直接替换原句，需要改成 before the show concert starts。 请跟我读 in advance。
In advance。
Before。
Before。
Ahead of time。
Ahead of time。
Beforehand。
Beforehand。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听众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和情景美语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